谢你，又能保守我们一天的时间在主你面前平安。我们也感谢主，能够在这晚上给我们预备这样的时间，来继续的学习罗马书的真理。主啊，我们愿你帮助我们，并且我们也愿意满心的感谢你，因为你给了我们因信称义的真理，你给了我们因信称义的救赎。主啊，我们靠着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得到律法的义，但是因着你的救赎，使那律法的义能够成就在我们身上。主啊，愿你能够将你的信心栽培在我们里面，使我们众人都能够在你面前拥有因信称义的经验。主啊，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还要继续的学习罗马书后半部分。主啊，这后半部分对我们也充满了恩典，也充满了真理，更充满了你的警戒。所以愿你仍然托起你自己的工作，你仍然来祝福我们的学习。所以我们愿将灵权的光阴诚然的交托，愿主的灵来与我们众人同在。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门。好，弟兄姐妹，大家晚上好。我们今天晚上呢，来继续学习罗马书。罗马书一到第八章呢，我们已经讲完了。一到八章呢，它主要讲的就是因信称义的一个问题。所以在一到八章里面，在这个一到八章里面，保罗把因信称义这个真理非常系统性的讲出来了，非常非常系统的。那么讲到人类都是罪人，并且呢都需要拯救，不管是犹太人和外邦人都是罪人，都需要拯救。那么上帝用什么来拯救呢？就是因信称义的方法，因为人靠着自己是没有办法得到律法的义。那么以及如何我们在上帝面前保持那个因信称义的经验，这些都是我们在一到八章里面已经讲完了。那么现在呢，我们今天晚上我们要学习第九章。第九章，第九章呢可以说是罗马书的第二部分，一到八章的是第一部分，是讲到因信称义的一些道理，有关因信称义的解释，在一到八章里面讲得很清楚。那么九章还有十章还有十一章，你发现这三章经文，你去读圣经，你就发现这三章经文它主要论述的是以色列人，就是论述以色列的这个民族，论述以色列民族。那么这就是保罗在罗马书他所要解决的第二个大问题，就是这个犹太民族他们是上帝所拣选的子民，那么他们由于拒绝了耶稣基督，那么他们前途会怎样呢？上帝对犹太人对以色列那些应许难道落空了吗？他们最终会不会得救呢？这就是保罗在九章到第十一章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呢，也正是当时教会以及当时犹太人急需要明白的一个问题，这个以色列民将来会怎样，他们拒绝了基督，他们会如何，他有没有得救的机会，有没有得救的可能，他们到底怎么办，上帝会如何对待他们呢，他们的命运将会怎样呢？这就是保罗在九到十一章里面所要解决的问题。而且呢，你会发现在一到八章里面， 保罗他把犹太人放到了与其他人同党的一个位置上，就是都是罪人，都需要福音的拯救。那么这就不免会使很多人有一种疑虑或者疑问，难道犹太人和外邦人一样吗？会一样吗？等等。所以保罗把这些问题全部都集中在九章、十章和十一章这三章经文里面。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来开始学习第九章。这三章经文呢，对我们今天的福音信徒有直接的教训。他对我们今天的福音信徒，他对我们今天的每一位基督徒，就或者说对我们今天每一位福音信徒有直接的教训。所以这三章对我们来讲也是极其重要的，极其重要的。好，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看第九章。我们来看第九章，题目是以色列人灭亡的原因。这个题目，第九章的主题就是以色列人灭亡的原因。以色列人灭亡的原因，我们把圣经翻到罗马书第九章，我们来看罗马书的第九章。一到五节是一段，一到五节是一段，是保罗的爱心。我们看这一段，一到五节，保罗的爱心。我们来看圣经，圣经说，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保罗他说，我以下所要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话语，我并不撒谎，我并不撒谎。那么弟兄姐妹，保罗在这里边他怎样理解这个谎言的问题呢？他怎样来定义谎言这个问题呢？保罗说，我往下所说的话，他往下所说的那些话都是用嘴说出来的，是这样的吧？但是保罗说，我用嘴所说出来的这些话全部都是真话，都是真话。那换句话说，保罗用嘴他所说出的话是从心里面说出来，换句话说就是保罗他现在用口所表达出来的那个语言是他内心存在的一个语言，他心中就这么想的，然后他就这么讲出来。这叫什么话？弟兄姐妹，这叫真话啊，这叫真话。然后保罗说，我并不谎言。那么谎言是什么呢？弟兄姐妹，我们可能没有的事儿我们说了，我们称之为什么？谎言，对吧？那么弟兄姐妹，大家注意，大家注意什么呢？保罗在这里边他给我们解释，就是我们今天如果心没那个想法，然后我们的嘴巴说出了这个想法，这也被称之为谎言。看见你明明一点都不想你，看见你明明的一点都没有这种十分的想念的这种想法，但是我们的嘴巴就说啊，我真想你，这不是真话，弟兄姐妹，这不是真话，这是什么？这是谎言。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去理解，心里有的我们用语言去表达出来，这是真话，心中如果没有的，然后我们就信口开河什么都说，或者专挑别人爱听的去讲，弟兄姐妹，这本身就在撒谎，明白吗？这本身就撒谎。所以这也是一种谎言的，这也是一种假的见证。所以我们说话一定要从心里边发出来的，不要用嘴巴多想爱情，但是心呢却远离，这样的一种语言是一种假的见证。所以有人说，这人呢 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对吧？什么意思？就是他有了一张很厉害的嘴，很会说的嘴，但是心里呢并不是这么想的，其实这就是一种谎言。但是保罗他说什么呢？保罗说，我以下所说的话绝对是真话，我绝对没有撒谎，是从内心当中说出来的。然后保罗说，他说有我的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就是我的良心被圣灵感动，换句话说，我的良心可以给我做见证，能够证明我心就是这么想的，可以给我做这个证明。所以第一节经文保罗他主要强调的就是他所说的话是真话，他所说的话是真话。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为什么要强调这个问题吗？他在强调这个问题，而且他在强调自己说真话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发现他说的语气非常重。他说，我说的真话，我不撒谎，而且有人给我作证，对吧？有人有良心给我作证。弟兄姐妹，你发现他在说这个语言的时候，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好像是在一种被人怀疑的情况之下来说这个话的，就是他往下说要说这个话，他被人怀疑，真能这样吗？保罗真能想的吗？我可不信。所以他预感到了他往下所说的话会被人怀疑，所以他在说这个之前，他首先阐明我说的是真话，我并没有撒谎，我的良心可以给我做见证，是这样的吧？对，就他说这个，他这样强调，是因为他的话要被人怀疑。为什么呢？弟兄姐妹，为什么保罗的话往下所说的话他要被人怀疑呢？那么在一章到八章里面，保罗怎么不一开始说我说的是真话，我以下所讲的是真话，并不谎言，有良心给我做见证？为什么不一开始强调这个问题？为什么到第九章第一节的时候，他强调自己所说的话是真话，并不撒谎，而且把良心拿出来给他做见证呢？什么原因呢？弟兄姐妹，他所要说的话是爱仇敌的话，他所要说的话是爱以色列人的话。以色列人给保罗带来了太多的逼迫，给保罗带来了太多的苦难，在这保罗传福音的一生当中，他的主要的逼迫来源就是源于犹太人，源于犹太人，所以犹太人恨不得马上就把他杀了，恨之入骨，多活一天都是对犹太人都是痛苦，所以就恨保罗恨到这样的一种程度。但是保罗现在反过来说什么呢？我爱我的仇敌以色列人，就哪怕我死了能把他们换回来得救，我都愿意。弟兄姐妹，这话弟兄姐妹很不容易让人相信的，能明白吗？今天如果我们对一个爱我们的人，我们说，哎呀，我真爱你，或者我真想你，这话被别人听见的时候呢，很容易相信。为什么？因为别人知道那个人如何的爱我们，然后现在我们说如何的爱他，这话很可信，这话很可信，很容易让你接受。但是对方是打你骂你，甚至于置于你死地，几十年如一日的逼迫你，几十年如一日的想要杀死你，然后你反过来说我爱你，我甚至于可以用我的死换来你的得救。弟兄姐妹，这话超脱了人性的信任范围之外，就是超越了，已经不在这个被人不在我们人性接受和相信的这个范围里，不在。所以今天抛开信仰，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你发现一个人对任一个人就是做尽的坏事，然后那个人反过来说我爱你，我爱你爱的不得了啊，我爱你爱的超过了我的性命， 弟兄姐妹，这话就是一句，在人听来就是一句谎言，这是一个极为不切实际的一句谎言。所以说，爱仇敌的话是让人很难以相信的，很难相信的。所以保罗他才如此的表明，我说爱以色列人的话是真实的，并不撒谎，我心就这么想的，有我的良心给我做见证。当保罗如此声明他往下所说的一个话的时候，就打消了所有怀疑之人的心。你不用怀疑了，不用怀疑。所以保罗这句话就相当于一种启示一样，我说的话是真话，并不撒谎，有我的良心给我做见证，类似于启示，类似于启示。这就是保罗为什么要如此强调他所说的话是真话，并不撒谎，还有良心给他做见证的原因。这是他强调的一个原因。弟兄姐妹，在这里边我们所看到的一个问题就是，爱仇敌的话是很难让人相信的。就是爱仇敌的话，我们特别爱的仇敌说啊，这个他无论怎么对待我都如何如何的爱他，这个话很不容易被人信。我们的嘴巴可以什么都说，好的坏的啊，我们都可以说，或者见什么人说什么话我们都可以说，但是心却不一定是这么想的。所以圣经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呀。然后你发现在箴言书告诉我们说，仇敌连连亲嘴，仇敌可不可以亲嘴呢？可以，对吧？表面上绝对是很亲热的，对吧？但他们内心当中却把彼此当成仇敌。所以在这里边我们看见，爱仇敌的事情是难于让人相信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他不在人性的范围内。弟兄姐妹，人性的范围内，人性的范围里是以恶报恶，以德报德，以怨报怨。你对我好我也对你好，你对我不好我也不对你不好，这是人性的里面的东西。人性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能够以德报德，以怨报怨，恩怨分明，就已经不错了，在人性里面，在人性里面。但是爱仇敌，爱一个给你带来100%逼迫的仇敌，这是超越人性的，超越人性的，这是在人性的范围里面是找不到的，是找不到的。所以保罗说了人性之外的话，就不容易被人性里，就不容易在人性里的人接受，所以他才强调我说的话是真话。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我们看到的一个问题就是，爱仇敌是难之又难的，爱仇敌是很难的一件事情。所以爱那些爱我们的人很容易，但是要想让我们爱仇敌伤害我们的人，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极不容易做到的。所以你表达出来，你说出来，也不容易被人所接受。那么这是爱仇敌这种性情是不在人性之内，那么在人性之外哪里呢？圣灵的属性呢？它是耶稣基督的品格，它也是耶稣基督的属性，它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它是属于圣灵的属性。所以一个拥有灵性的人，一个拥有上帝性情的人，一个重生的人，一个被上帝的灵引导的人，一个在罪上死的人，一个在义上活着的人，他在他内心当中才能够有这种圣灵的属性，才会有这个基督的这种属性，他才会爱仇敌。所以保罗呢，他就是一个拥有耶稣基督品格和属性的这么一个基督徒，所以他有爱仇敌的这颗心。那么他接下来所表达的就是他的爱心。来，我们继续看圣经，我们看圣经第二节，他说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的伤痛。 弟兄姐妹，这里面保罗他为以色列人很忧愁，或者说他为逼迫他的以色列人很忧愁，他为逼迫他的以色列人时常的伤痛。就是说保罗对犹太人这种痛苦不是一天两天就结束了，这种伤痛天天的压在他的心上，这种伤痛天天在他的里面存在着。所以从他归向大马色，从在大马色归向基督之后，然后他就传福音，他以为我明白基督了我就信了，我的同胞们也一定会明白基督也会信，他就传福音给犹太人，但是以色列不接受。从他逼迫那天开始，保罗就时常的对以色列有一种伤痛，有一种伤感，有一种痛苦。所以弟兄姐妹，保罗在这里面给了我们一个爱仇敌的一个定义。什么定义呢？弟兄姐妹，保罗在这里面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教训是什么？那就是说仇敌的利益有没有牵动着你的心？仇敌的利益有没有牵动着你的心？弟兄姐妹，我再换句话说，你所爱的人的利益，或者是爱你之人的利益，是不是牵动着你的心呢？也就是说，你所爱的人和你所爱的人和爱你的人，他如果有什么需要，或者他遭遇了什么事儿，是不是牵动着你的心，对吧？他如果遭遇什么事情，或者是死了，你想到他就痛苦，你想到他就难受，你想到他可能就流泪，对吧？证明他牵动着你的心，是吧？你的儿女、你的家人、你的丈夫或者你的好朋友，他们的一举一动，他们凡是和有关他们的利益，都牵动着你的心，对吧？一位父亲，他的女儿工作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他十几天的时间就瘦了十几斤，对吧？就是他女儿的这个利益牵动着他的心。弟兄姐妹，你仇敌的利益有没有如此牵动着你的心？如果你的仇敌有问题、有事情、受到损失，然后你为他睡不好觉、吃不好饭，一下子你瘦了十几斤的时候，直到他的这个问题解决之后，你才感到心中欢畅。弟兄姐妹，这是一个爱仇敌的一个表现。所以保罗在这里面就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爱仇敌的定义，那就是为仇敌的损失他时常的伤痛，为仇敌的灭亡他大有忧愁，大有忧愁。所以今天你会发现，我们很多的时候看见仇敌遭遇什么祸患，或者看见仇敌遭什么损失，弟兄姐妹，我们不用故意心中高兴，就是自然而然的，就是你不用故意，就自然就会由心就生出一种窃喜，窃窃的欢喜，偷偷的高兴。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人。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还很自欺，说什么我不恨他，我不恨他。那问你爱他吗？弟兄姐妹，你不恨他，但你却不爱他，其实这本身就是恨，不用说别的，这个定义是这样的。所以有人说，爱的反面不是恨，而是冷漠，能不能？爱的反面不是恨，爱的对立面不是恨，爱的对立面是冷漠。就是说，你不爱他，你冷漠，不跟他说话，不跟他办事，这本身就是冷漠，这种冷漠的本身就是一种恨。所以不要自欺，我们要一定要认识到，当我们不爱他的时候，就是恨的。所以不要说我不爱他，但我也不恨他，我就停留在这个地带。丁姐的没有灰色地带，也没有第三个地带，要么就是爱，要么就是恨，就这么两个。这个 真理，没有第三个灰色地带。所以保罗在这里面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教训，就是仇敌的利益牵动着保罗的心。所以你仇敌的利益牵动着你的心吗？牵不牵动我们的心，就决定着我们爱不爱我们的仇敌，这是不容辨别的真理。我们没有做到，那是没有做到，但是圣经的的确确是这么讲的。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那名罪人就是和耶稣是仇敌，然后耶稣替我们怎么样死了，这就是耶稣基督的一种爱。然后保罗为什么有这样的一种爱呢？因为保罗被圣灵改变，被圣灵重生，保罗他这个被耶稣拯救了，他拥有了圣灵的属性，拥有耶稣的属性，所以他爱仇敌。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经历了因信称义的道理，如果我们经历了一到八章的那个重生，那个被圣灵改变，我们经历了在罪上死，在义上活，我们经历了这些真理的时候，你也会有这种属性。因为这不是人能制造出来的，也不是我们的人性能够产生出来的，更不是我们的努力而有的，完全是上帝的圣灵在我们里面给我们带来的改变。这完全是一种恩典，是一种恩赐，是一种外在的力量进到我们里面而有的。弟兄姐妹，约翰一书告诉我们说，恨弟兄就住在黑暗里，对吧？他也不知道往哪儿去。他说爱弟兄的就住在光明中。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没有像保罗一样爱自己的仇敌，那么我们还在黑暗当中。不管你怎么倡导信仰啊，做了多少事情等等，都表明我们还在黑暗里。所以啊，我们得去经历耶稣的救赎，经历一到八章的那个因信称义的那个真理。这就是保罗对爱仇敌的一个定义。好，这是保罗的一个爱心。再看，我们再看他这个爱，对仇敌的爱不单是伤痛，不单是这个忧愁，还有什么呢？看圣经，为我弟兄，为我骨肉之亲。弟兄姐妹，大家记不记得亚哈王做王的时候，以利亚在他面前曾经宣告说，我若不祷告三年半不会降临在地上。所以当时的以色列就有三年半的这种旱，干旱，没有雨。然后到了三年半的时候呢，上帝告诉以利亚去找亚哈，他要降雨在地上。然后以利亚呢就看到了这个亚哈王，然后亚哈见到他的第一句话是什么？我的仇敌呀，是吧？我的仇敌呀，就是说，这个以利亚呢，没有祷告，结果雨就不降在地上，就拿走了或者破坏了亚哈的利益，破坏了亚哈的利益，然后亚哈就把破坏他利益的这个以利亚当做仇敌。那么我们现在看保罗，以色列人破坏了保罗的利益，保罗在传福音过程当中，犹太人总是给他带来逼迫，屡次的想陷害他杀他，所以破坏了保罗的利益。但是你发现保罗在称呼这个犹太人的时候，称呼以色列人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这是我的弟兄，这是我的骨肉。弟兄姐妹，弟兄骨肉，它是代表着一种极深的亲情。我们说这是我们的弟兄，表明我们是有很深的深，有很深的情谊在里面。这是我们一家人，对不对？这是我的弟兄一家人，这是我的骨肉，我们是骨肉之亲，这也表明一家人。 所以你发现这是血浓于水的一种关系。所以保罗称仇敌是弟兄，称仇敌是骨肉之亲。所以这就是保罗对犹太人的爱，对仇敌的爱，应该说把这些仇敌看作自己的弟兄，看作自己的骨肉之亲。弟兄姐妹，这绝对是属灵生命的一个表现，这也是一个绝对的一种爱的一个最高的一个表现，就是爱仇敌。圣经在马太福音五章说，你们爱你们的仇敌，为逼迫你们的人祷告，然后他说就如上帝一样，上帝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叫日头让你的日头照好人照歹人，对不对啊？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然后最后一句话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一样完全一样。弟兄姐妹，爱仇敌是所有诫命当中最难的一个诫命，最难的。或者我们说，圣经在罗马书后面提到，爱人如己是真，所有的诫命都包括在爱人如己的一句话之内。所以你拥有爱仇敌的心，就遵守全部的诫命了。没有爱仇敌的心，你遵守哪条诫命都等于没有遵守一样，大家明白吗？所以你发现一个少年官，他并没有爱，所以他说我从小都遵守了。但耶稣有没有说，哎呀，那你可以得永生了？有没有？没有。他是带着一个自私的心去遵守这个诫命，没有爱的心去遵守诫命，其实那不算遵守。所以弟兄姐妹，在这里边他告诉我们的一个信息，就是如果我们没有达到爱仇敌的那个表现，没有拥有爱仇敌的那种品德，没有像保罗一样为仇敌大有忧愁，为仇敌时常伤痛，没有把仇敌当作弟兄，没有把仇敌当作骨肉之亲的话，弟兄姐妹，我们还不算是一个遵守律法，我们还没有达到完全，没有达到上帝所要求我们一个完全，也没有达到上帝的那种完全。这就是保罗所给我们带来的教训。所以啊，弟兄姐妹一定要去祷告求主帮助我们去克服我们恨仇敌的那颗心，要把我们这个恨，把我们心中的那种不满，把我们心中那种仇恨报复从我们的心里边除去。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现这么一个问题，当你心中对这个仇敌没有爱有恨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魔鬼经常的进入到你的思想里面，然后呢让你想起这个仇敌，然后你就想啊，这个我要如何的报复他，然后他如何如何如何，要把它如何如何，你就感到啊怎样？魔鬼时常的会把这样的一个思想和试探放在我们的里面，他经常会让我们思想到这个问题。这就是我们没有饶恕人，给魔鬼留余地，留试探我们的一个余地，就是我们留有一个通道，让魔鬼经常的进到我们心里面来。耶稣说，这世界的王讲道，他在我里面毫无所有，魔鬼进不来。为什么？就是外界和耶稣的心里边没有任何一个通道，所以魔鬼想从外界进来进不来的。耶稣的心灵就像铜墙铁壁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他心中满了爱，没有任何的不义和仇恨，所以魔鬼想进也进不来的。亚当夏娃如果在一年当中不怀疑耶稣说的话，说这果子不能吃，吃了就必定死，然后魔鬼吃的不一定死，如果他要是不怀疑耶稣那个话的话，魔鬼是进入不到那个女人的心里去，是进不到。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完全，就是不给魔鬼留任何的余地，他没有办法试探我们，就像那个蛋没有缝儿，谁都钻不进去， 就这么一个道理。所以保罗在这里边，他向我们阐述出来的一个教训就是，他完全了，真的，他在地上，当然人的品格的完全是永无止境的，但是我们现在根据我们人性能看到的真理去衡量保罗，他现在真的是一种完全。当然这个完全是一个阶段性的，并不是绝对的完全，因为我们的完全是永恒的，就没有绝对完全的那个时候，一直发展着。所以但是保罗在这个阶段绝对是完全，因为什么？他爱仇敌。所以弟兄姐妹一定要为自己的这种不悔改去教义祷告，主啊，我没有像保罗一样，但是请你帮助我吧。所以保罗把仇敌当作弟兄，保罗把仇敌当作自己的骨肉之亲，这就是保罗的一种爱。我们再看还有更高的一个表现，什么呢？他说为我弟兄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弟兄姐妹，这个话读起来很，用文字表达出这个东西呢是很容易理解的，但是你知道保罗他是由一个什么样的心情，或者在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心境来讲出这个话的吗？我们大家注意，这里面所提到的被咒诅是什么意思呢？大家记得耶稣曾经对那个山羊说什么？他说你们这被咒诅的，去进到给魔鬼预备的永火里去吧。他被咒诅了，那个绵羊被祝福的、蒙福的，他们是被咒诅的，对吧？所以这个咒诅这个词是什么呢？是灭亡的意思，是灭亡的，就是永远沉沦。换句话说，在硫磺火里被焚烧的，永远灭亡的一个意思。这就是被咒诅的意思，这就是被咒诅，就是说。就是说为我的骨肉之亲，为我的弟兄骨肉之亲，就哪怕我进入硫磺火，我下地狱，我灭亡，我永远沉沦，如果他们能得救，我都愿意。这是一个什么舍己？我们再看啊，保罗他又说什么呢？与基督分离。弟兄姐妹，现在我们来去想啊，保罗他在腓立比书他怎么说的呢？他说我把万事看作粪土，就是地上的一切都是粪，都是土，什么地位、金钱、名誉，什么东西都是粪土，一文不值在我眼里。然后保罗说我只把基督当作至宝，不是宝，是至宝，就是最贵重的宝贝，再也没有比耶稣贵重的，所以他们是至宝。所以说保罗耶稣基督是保罗一生的挚爱，是保罗最爱的一个对象，甚至于超越自己的生命，就这么爱耶稣基督。所以说与基督分离，与最爱的基督分离，那是得多大的一个痛苦，对吧？就像今天我们与最爱的人分离，我们得多大痛苦，对吧？很大的一个痛苦。我们看见在这个新闻上，我看到一个演员，一个女演员，然后和一个男演员他们在一起谈恋爱。后来这个女演员呢，她的女朋友呢，她在二十几岁的时候就出车祸死了。现在她这个对象呢，已经五十几岁，一直再也没有找下一个女朋友，他一直爱着他死的那个女朋友。听起来这就是一种爱，一种持守坚守的爱，这个爱都不足以表明保罗和基督之间的那种爱。所以呢，保罗他说什么？如果我和我的挚爱分开，能够换来以色列的得救，如果我失去耶稣能让以色列得到耶稣，我都怎么样愿意。我下地狱，我被硫磺火焚烧，我能换回以色列得救，我都愿意。弟兄姐妹，这是什么？ 我用圣经的话，这就用舍己。这个舍己这个词呢，曾经用在施洗约翰的身上，他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是一种舍己，对吧？所以保罗现在已经完全达到了一种舍己的一个高度，他不是为爱他的人舍己，当然保罗也为耶稣舍己，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但是他的舍己要比爱耶稣的舍己还要多一部分，哪儿呢？就是爱仇敌。弟兄姐妹，保罗他自己都说过，为人人死少有，就为好人死会有敢做的，对吧？或者为好人死也值，对吧？但是为坏人死是没人愿意做的。但是保罗在这里边，我们就看到他愿意为坏人死，愿意为逼迫他的人死，愿意为恨他的人去死。所以我们说，此时的保罗已经达到了一种舍己的高度，正像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罪人钉在十字架上是一样的。这种爱呢，也曾经出现在谁的身上呢？摩西。当以色列人在西奈山底下等摩西回来的时候，迟迟看不到摩西就回来，然后呢，他们在底下拜了金牛犊。当他们拜了金牛犊，上帝说我要灭了以色列人，因为约，那个约已经成立了，那个约就是你要遵守他的诫命，上帝赐福你，如果你毁约的话，你就要受惩罚的。换句话说，如果上帝毁约了，上帝要受惩罚，人毁约，人要受到惩罚。所以当时以色列拜了金牛犊毁约了，那就应该受惩罚了。但是摩西用自己的性命给以色列人代求，他说如果你不饶恕他们，那你就把我的名字从生命上涂抹了，我也不活。他用他自己的性命去为以色列人代求。以色列人爱摩西吗？我们看见有太多的时候，他们因为生活的一些问题，我们拿石头打死摩西。所以摩西并不是以色列人完全的爱，就是以色列并不是完全爱摩西。当然在摩西死了之后，他们也为摩西哀哭了好多好长时间，但是呢，在很多的旷野的过程当中，他们真的是不爱护摩西，但是摩西仍然爱他，所以这也是一种爱仇敌的一种表现。所以保罗在这里边也表现出一种爱仇敌的表现，他愿意为仇敌舍命。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为仇敌舍点钱可能就相当不错了，对不对？舍点物那就相当不错了，买点东西看看他那就相当了得了，这里对吧？就不错不错了。但是保罗说，我愿意为我的仇敌舍命，就是把我的永生丢掉舍去，把我的天国舍去，把我的挚爱舍去，我为了爱他都可以。这绝对不是我们今天人或者人性能够做出来的，绝对是做不到的，这是人所做不到的一件事情。保罗现在已经达到了一种什么样的境界呢？在他的灵性上，在他属灵的领域里，在他属灵的这个品格里，达到的一种境界就是无仇敌。无仇敌在他的品格领域里边是大爱无疆，就是他里边完全是阳光的，没有一丝一毫的黑暗在里面。这就是保罗的品格。我们从罗马书九章一到第三节里面所看到保罗的爱，他完完全全是那种基督的爱，不是夫妻之间的爱，也不是朋友之间的爱，他乃是基督的那种圣爱，是基督的那种圣爱。这就是保罗的完全，这就是保罗的灵性的一个境界，灵性的境界。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清楚一个问题，那就是什么人将来能够站在上帝面前。我换句话说，当星期日法案颁布的时候，什么人能够站在上帝的面前，什么人才能够持守那个安息日的真理，什么人才能守上帝诫命和耶稣真道呢？什么人？弟兄姐妹， 只有像保罗这种爱仇敌的人，并且仇敌的利益牵动着他的心，使他大有忧愁，并且使他时常的伤痛，并且愿为仇敌舍命。只有像保罗这样的一个大爱的人，他才能面对先知法令的受教。弟兄们，如果我们心中没有完全的饶恕，没有完全的爱，等到那个新奇的反到来的时候，也许我们能够坚持一天逼迫我们骂我们，逼迫我们打我们，我们能坚持一天，也许我们能坚持两天，也许我们能坚持三天。但是我告诉大家，没有基督或者保罗这种大爱的人，完全挚爱的人，这种圣爱的人，不可能坚持到底，不可能的。为什么呢？弟兄们，圣经告诉我们说，忍耐到底必然得救。他说忍耐到底必然得救。那么忍耐从何而来？弟兄们，忍耐从何而来？忍耐是从爱而来的。仁爱的信心才能生发出一种功效。所以那个忍耐是从爱而来的，对吧？所以在这个林前书十三章告诉我们，爱是什么？爱是什么？凡是忍耐，凡是相信，对吧？等等。所以他只有完全的爱，才能够有完全的忍耐，有这种完全的忍耐，才能够忍耐到底。如果没有这种完全的爱，他就不可能有完全的忍耐，他只能有一部分的忍耐，忍耐到一部分就完了。所以他怎么能承受上帝的印记？怎么可能站在上帝的面前？怎么可能得救呢？这是绝对不可能。所以啊，耶稣他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若人要跟从我，就当怎么样舍己，天天背起这个十字架来跟从我。那里面提到舍己，就包含这种为仇敌而舍己。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越是活在那种仇恨当中，我们越危险。我们越是活在一种仇恨当中、不饶恕的状态当中，我们的灵性就越危险。因为你越恨一个人，就会越容易消灭圣灵的感动，我们里边的一切的美好的品格的属性都不可能发挥出来。就是这一个恨的思想，它会牵动你所有品格的发展，或者说它会制约你所有品格的发展。它会制约你。因为什么？因为人一生的果效，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为、我们的一切，它都从心里面出来的，对吧？我们里面有恨，我们的语言不会有美，我们的行为不会有爱，我们的眼神不会有同情，不会有慈怜，对吧？甚至我们的脚都会靠近它。所以恨它会限制你一切品格的发展。所以你越早离开这个恨，越早有饶恕，对我们品格的发展越有益处。弟兄姐妹，你发现在这个春天的时候，我们把这个种子放在地里，对吧？然后我们看见雨水呢也很充足，但是温度怎么样上来，然后你就会发现那个苞米籽就在那个地里面就猫着，对吧？温度上来它不会发芽，芽它就不会出土，不会长叶，它就在里面闷着。我们看见闷的时间长了它就粉了，对吧？没有温度啊，雨水也够也种进去了，然后它没有温度它长不起来，它没有办法发芽，慢慢怎么样它就坏掉了。怎么办？补种，对吧？有很多农民他们就补种。弟兄姐妹，你发现上帝的道落在了我们的里面，但是我们里面有恨，没有包容，没有包容啊，没有饶恕。自己犯了错可以，但绝不允许别人犯错，没有这种包容饶恕。弟兄姐妹，这个种子，爱的种子落在了我们这个没有包容、没有饶恕、没有阳光的一个心灵的土壤里，就相当于没有温度一样。所以你发现听多少道都埋在了你这个心灵的土壤里，发不出芽儿， 发不了来，不可能就是改变得了我们的心，也改变不了我们的眼神，也改变不了我们的言语，更改变不了我们的手脚，我们的行为啥都改变不了，所以这种子就落在这么一个没有温度的土壤里。再放一段时间，那个种子就粉了，那个种子就失去了生命力，失去了能力，失去了发芽的那个能力。所以咋办呢？你要把恨除掉，让爱的阳光进来。当温度出来的出现的时候，你就发现里面的种子几天就滚出土来了，然后就长叶，然后就长高，那就成长。所以弟兄姐妹，你总是活在一种仇恨当中，总是活在一种不饶恕的状态里面，总是记着以前那些所有的事情啊，他怎么对不起我了，如何如何，你总记着这个事儿，就限制了你的成长，制约了那个种子的生命，没有办法使我们长进。所以我们信多少年都是属血气的基督徒，不是属灵的基督徒。我们信多少年都是像没有信的人一样，和世人的样子一样。哥林多教会就这样，嫉妒和纷争就像照着世人的样子而行。为什么？你的这个心里边的土壤阳光不够充足，温度上不来，所以那个种子没有办法发芽，所以我们慢慢慢慢就死掉了。弟兄姐妹，这就是我没有改变的一个原因。所以放过你的仇敌，也放过你自己，最大的程度上就是放过了你自己。为什么？你恨一个人，那个人你该吃吃该喝喝，对吧？你就像没事一样，但是你在这里怎么样，吃不好睡不好，怎么都做不好。所以恨一个人最大的程度就是伤害的就是你自己，你没有放过你自己。所以啊，我们要经历殷勤诚意，我们要用圣灵的律来释放我们，使我们从罪的律中被释放出来，使我们从死的律中被释放出来。这样我们里面的阳光进去，爱进去了，听清吗？爱能使人快乐，对吧？爱能使人幸福。所以当这个阳光进来的时候，你里面的种子就发芽了。听清没？现在你可以摸着你的良心去问你自己，你信主信的幸福吗？你信主信的快乐吗？你信主信的高兴吗？还是你信主信的特窝呢？对吧？信的特憋屈，信的特别痛苦，信的特别累，他不如不信了，但是呢他不敢不信，但是真的如不信，对吧？什么原因？不是主出了问题，也不是那个仇敌出了问题，是你自身没有爱所产生的问题。弟兄姐妹，我们慢慢的会学习到腓立比书，如果上帝许我们，我们一卷一卷会查，会学到腓立比书。你发现腓立比保罗他在监狱当中活着的时候，犹太人把他送到监狱里面去了，然后保罗在腓立比的这个书信里面他说什么？喜乐，我太高兴了，哎呀我真高兴了，对吧？所以腓立比书被称作喜乐的书。什么原因？喜乐换一个词就是他太幸福了，对吧？他太高兴了，太心情太好了，就这个意思。保罗在监狱当中为什么能幸福呢？保罗说，我情愿离世与主同在呀，那是我们特别的美好啊。因为什么？因为他有主，他有爱，所以他的信仰，他就感觉信仰是特别幸福的一件事，激活自己的身体在监狱当中，但是仍然感到幸福。为什么？他有爱。如果他有恨，弟兄姐妹，他如果要恨呢？他如果有恨会怎么想？我为主传福音跑监狱来了，我为了爱以色列给人传福音，结果把我抓起来控告我，把我送罗马，这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他越想越恨犹太人，越想越不理解。你说在监狱当中他会怎么样？他根本不会感觉幸福，他觉得信主也不幸福。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今天真的没有感到信主信的幸福， 现在让你这个欣喜若狂，没有到这种程度的话，那么我们的心中还缺少阳光，缺少柔顺，缺少爱，所以我们才会有这样的一种状况。保罗没有，心中特别阳光，上帝是光，完全在他的心中光照，这就是保罗的一种大爱，一种圣爱，一种完全的一种爱。所以弟兄姐妹，信仰应该是这样，应该是这样。为什么我们却没有达到这样？为什么信仰在我们身上表现的就是一种不幸福感？有人说，哎呀，主怎么还不来呀？来了快点来得了，要死就死了，要得就得就得了，活着都够了。弟兄姐妹，这个话从基督徒的口中出来，很明显他心中没有幸福感，他对信仰没有幸福感。弟兄姐妹，幸福是由心而生的，不是由于外在，我有房子有车有钱，我啥都有所以幸福，不，那不是真正的幸福，那是一种物质的富有，但是不能给人带来真正的幸福。幸福是由心而有，所以你就发现有一些弟兄或者和姐妹说有你我就幸福了，或者姐妹对弟兄说有你我就幸福了，啥都没有有你我就幸福。什么原因？就是有他在他心中他就感觉幸福，其他的物质都算不得上。所以有基督在里面人就幸福，有爱在里面人就幸福，没有这些东西，你在宗教里面，在即使你在基督复临安息教会里天天听到聚会，你仍然没有幸福感。没有，为什么？你的恨太多了，你的爱太少了。所以弟兄姐妹，保罗他之所以能在一生当中传福音遭那么多逼迫，但他活得很幸福，什么原因呢？他有那种上帝之爱。所以今天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去经历引进成义，去经历圣灵的重生，去经历圣灵的改变，然后呢，让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有一种爱仇敌，并且为仇敌舍命，并且视仇敌为弟兄，视仇敌为这个骨肉之亲，并且还能够达到有使命的状态。他的利益，仇敌的利益牵扯到我们的利益，让我们吃不好睡不好，一受受十几斤，直到他的事解决。弟兄姐妹，如果有这种经验在我们身上，你可以说我活着就是基督，就像保罗说我活着就是基督一样。好，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晚上呢就学习这三节经文，然后我们下次我们再继续。来，我们一起做祷告。台长做祷告。
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主能够借助这美好的时光，借助这样的平台，再一次这样的话语赐给我们。主，我们看到在保罗的身上有主你那种舍己的精神，主，他能够爱自己的仇敌，甚至能够愿意为他们也舍命。主啊，今天你知道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最缺少的就是这份爱。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能够爱我们身边的人，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把主的事放在心上。主啊，我们就祈求你能够帮助我们，既学习了这些美好的真理信息，让我们真正的能够有所改变。愿主圣灵在我们内心当中感动我们，也加给我们悔改的力量，使我们能够成为拥有基督形象的人。主啊，也求主能够帮助我们将你的事时常的挂在我们的心上。余下的光阴我们交托给主，愿主祝福我们每一位参加学习的弟兄姐妹，使我们在你的眼前都蒙恩。我们同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